命现在搜听了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八篇，标题是为了赢交易员必须学会输。本篇导语：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判断的正确性，也不是为了增强自尊心，清空你的思想，让市场引导你。第一节，30年的数据，我是一名日内交易员，我的专长是股票指数，如道琼斯指数。我看了一下过去30年里该指数的收盘价的统计，这相当于大约7500个交易日。我想知道与前一天的收盘价相比，道琼斯指数当天收高的频率是多少，当天收低的频率是多少。我有一个想法，既然道琼斯指数在过去30年里从3300点上升到近36000点，你可以预期正的收盘价比负的收盘价多。我的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在过去30年中，只有 50.4% 的所有收盘价高于前一天的收盘价。这意味着道琼斯指数的正数日和负数日的分布是均匀的。这个统计数字的影响是，像我这样的日内交易员不能太依赖较高时间框架上的趋势，因为在5分钟的图表上几乎什么都可能发生。交易员所面临的挑战可以用霍拉克利特斯的解释非常容易地总结出来。当我们购买一品托牛奶时，我们知道牛奶是一种统一的产品。在上帝的绿色地球上，你在哪里买一品托牛奶并不重要，牛奶就是牛奶。因此如果牛奶在一家超市的价格是另一家超市的两倍，你又可以正确地得出结论，一品托牛奶在一家超市很贵，而在另一家超市很便宜。然而一只股票或一种货币或一个股票指数就像一条活流，它处于不断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是交易者和投资者互动的结果，他们的行动是他们对未来的看法的结果。你可能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可能不同意，但说大多数人都是错的，这对在市场上有效的赚钱是适得其反的。有许多兼职交易员在其他事业上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在交易方面却举步维艰。我们要在交易世界中取得成功所要做的，与我们要在交易之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所要做的明显不同。例如，如果你去超市买晚餐，看到鸡肉有特价，你会倾向于利用这个优惠。如果鸡肉以半价出售，那么你可能会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价格，你会想买一些放在冰箱。我们的人性是这样的，我们喜欢便宜货，我们喜欢寻找好的优惠并利用它们。当我们知道自己买到了便宜的东西时，心里充满了喜悦感。就在昨天，我去购物，有一个过道上有打折的商品，所有东西都是半价或更少。我买了肥皂、洗衣液和未来12个月的洗涤剂。当我装满手推车时，我自嘲地笑了，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我将继续写一张关于这种行为的内容。在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点购买的东西上节省 70% 的费用，这感觉很好。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我们逆着潮流购物，我们可以节省很多钱。如果可能的话，我倾向于在外面有热浪的时候购买我的冬季外套，这时商店想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为夏天的衣服腾出空间。相反，我喜欢在外面有6英尺厚的雪时买我的夏装。我知道这样做是不正常的，也许这就是我喜欢这样做的原因。我喜欢便宜货，我不认为我是唯一喜欢买便宜货的人。正如我之前所说，交易世界与交易之外的世界截然相反。我在交易世界之外表现出的人的特征，在交易世界里并不适合我。我说的不仅仅是我，这是指一般的人。我们的头脑努力将交易世界与一般消费者行为的世界分开。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差别。对于超市特价商品，当我在超市里看到某样东西比以前便宜了，或者买多件东西有折扣，我就会被吸引去买它。我的行动是由潜意识中的快乐驱动的。我的行为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的行为，他们会寻找最便宜的产品。超市知道这一点，他们会调整他们的产品，以使我的消费最大化。我的行为是在我的预算限制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我的快乐。当我这样做时，它给我一种幸福的感觉。而对于金融市场的特价商品， 当我看到福寺之所的价格在白天下跌时，我的头脑会将价格下跌与价值或变得便宜联系起来。如果我在这种冲动下采取行动，就会发生两件事中的一件。一，我对价值的感觉得到证实，市场开始上涨。二，我的价值感没有得到证实，市场继续下跌。我的论点也许是挑衅性的，但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最终都会输，即使我在交易中赢了。如果我买入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只是我的大脑给我一种冲动，说市场很便宜，如果市场继续走低，我就会输。而为什么市场不会继续走低呢？这就是技术分析的前提。趋势是持续的，市场受到惯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他现在做什么，他继续做下去的几率都在 50% 以上。如果我买入，而市场开始上涨，我最终还是会亏损，因为我现在已经教会了我的头脑，把我的手伸出去接住那把众所周知的落刀是可以的。我在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模式，将买入下跌的资产价格与快乐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在某些时候曾经成功过。顺便提一下，当我开始非常认真地进行交易时，我会在一天结束后回顾我的交易。我会把图表打印出来，把我的交易画在上面。我意识到十次交易中约有八次是冲动交易。我开始对我的交易有了更多的意识。当我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我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我的冲动交易越少，我赚的钱就越多，我从我的工作中得到的满足也越多。第二节，自我分析。通过分析我的交易行为，在交易日结束后，在图表上细致地记录我的交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产的价值交易者。我会反复做空上涨的市场，我会反复买入下跌的市场。这有助于我每天提醒自己，当我买入时，别人也在做空或退出多头头寸。我交易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一个亏损的交易员变成一个赢家，是意识到金融市场上没有便宜货。对于超市的替代品，当我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发现一种产品涨价了，或者一种曾经提供的产品不再提供了，我的头脑会把这与痛苦联系起来，我的大脑会把我引向一个替代品。这是完全理性的人类行为。我妹妹和我对这种现象一笑而过。她住在德国，经常从柏林乘坐一节航空公司的航班旅行。她说的很有道理，她说，如果这意味着我可以为自己节省25欧元，我就会在半夜起来坐早上五点的飞机。我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能认识到这种特征。而对于金融市场的替代品，如果某样东西在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上升了，那么就意味着对它有需求。它可能看起来很贵，但它只是反映了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平衡点。我在这方面挣扎了多年，我认为它是昂贵的，而这种错误的观点因我使用的技术指标而变得更加复杂。像随机指标这样的指标会表明市场处于超买或超卖状态，这些是廉价和昂贵的另一种说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再使用任何种类的技术指标进行交易。我的图表是 100% 的裸 K。 金融市场的变态之处在于，一般来说买东西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今天比昨天更贵。第三节，处理逆境。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耐心等待，努力解决。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决心，我希望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甚至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武力，或者使用我的权力来解决问题。无论怎样的努力工作、决心或祈祷，都无法将一个糟糕的交易头寸变成一个好头寸。市场要么同意你的观点，要么不同意。你有多有钱，你有多大的权势，这都不重要。如果市场不同意，他就不同意。市场只有在你让他伤害你的时候才会伤害你。市场会反弹，市场会下跌，无论你是否加入，是否赚钱，对市场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他对你一无所知。当你赚钱的时候，你赚钱是因为你与市场保持一致。市场本身不过是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综合力量，他们和你一样都想从交易中赚钱。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都能赚到钱。经过多年的痛苦，我意识到我必须改变我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的关系，而是与我对市场的反应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当涉及到交易世界时， 我的人生价值观和信念大部分都被打乱了。在正常的世界里，当我没有得到我的意愿时，我会努力说服对方以我的方式看待问题。我很有说服力，我通常会按照我的意愿得到事情。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对我有帮助的特质，但这是一个对我的交易表现不利的特质。市场并不关心你的立场，他不关心你是做多还是做空，或者是在边线上。市场对你和你的位置没有感觉。我的论点的实质是，我们作为完全正常的人所表现出的许多特征，在交易世界中并不能很好的为我们服务。我认为我认识的所有成功的交易者都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有些是渐进式的，还有一些人谈到了一个特定的情况，这个情况成为了成功的跳板。有些人对自己非常反感，他们决定要么遵守规则，要么完全放弃交易。第四节，客观观察的纯真性。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大卫·保罗博士在下面的故事中描述了他自己的转变。我拥有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我曾为戴比尔斯公司工作，我发明了一种采矿钻头，使我发了财。我有过自己的矿业公司，因此可以说我是带着很大的信心进入市场的，而且有很多钱可以支配。我是在1980年代开始投资赚钱的，那时在股市中赚钱很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购买股票，然后坐等。在等待的同时，我开始在早期的计算机上做编程，我最终创建了自己的股票选择软件，这在当时是非常复杂的软件。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软件显示市场将非常强劲的上涨，因此在交易开始时，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买入订单。果然市场就像我的软件所说的那样，它开始走高，我自然很高兴，因为分析是正确的，我正在赚钱。我坚持住了，因为软件预测上涨会继续，只是更加强烈。然而过了不久，市场开始下跌，我自然有点惊讶，但知道这一定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是在市场真正起飞之前再买一点的好机会。所以我行动了，我又买了一些。然而市场继续下跌，不断下跌，不断下跌。我开始有点担心，所以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和我所有的交易朋友，看看是否有任何原因造成这种偏差。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市场下跌的原因。他们的分析表明市场将强劲反弹，所有的通讯都表明我们正处于奈略特波浪分析法中的第三大浪中，一切都指向更高的价格。我和我的朋友以及我的经纪人谈了情况后，感觉好了一些，我确信这只是一个反常现象，所以我决定在这些便宜的价格水平上再买一点。市场反弹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在我认为是当天低点的地方又买了一些。然后市场又开始走低，我开始真正担心，甚至有点害怕。这是我积累了一个相当大的头寸。就在这时，我妻子走进我的办公室，问我那天晚上想吃什么。他一定是感觉到我心不在焉或感到不舒服，他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看着交易屏幕。亲爱的，有什么事吗？他问。他可真贴心。没有，我的爱人只是在工作。我的软件说这个市场应该上涨。我指着屏幕。软件从来没有出过错，我已经和经纪人以及我的朋友谈过了，他们都说这个市场应该上涨，但它正在下跌。他看着屏幕上的市场说，这就是你要交易的市场吗？是的，我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它一直在走低，我相信它很快就会上升，但它现在没有上升，是吗？他说。我对他有点不耐烦了，我说，没有亲爱的，但你不明白的是，软件和奈略特波浪技术是一致的，市场绝对要往上走。哦，你是对的，我对这个软件和奈略特的事情一无所知，但现在似乎就是不涨价，是吗？我清楚地记得深吸了一口气。我对这个我奶的，但现在已经开始刺激我的女人说，不亲爱的，但只要这是过去，它就会开始上涨，这绝对是必须的。我认为这只是一个 AB 等于 CB 的形成，软件是这么说的，经纪人这么说，我的交易朋友也这么说，奈略特技术也这么说。 所有这些人和我的软件都不可能是错的。好吧，我很抱歉，你是对的，我不明白你的软件和奈略特的事情，也不明白经纪人在说什么。我所看到的是，现在这个市场正在下跌，不是吗？我停下来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我抬头看了看我妻子。能不能请你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话？他不解地看着我说，好吧，我只是说，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这个市场正在下跌，不是吗？然后他就像一个霹雳击中了我。我不是在交易市场，我是在交易我的观点。我开始大笑，因为我第一次觉得我知道要在市场上赚钱必须要做什么。我明白，我试图避免的事情正是现在正在杀害我的事情。我试图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亏损的交易，而现在我正处于亏损的交易中，只是因为我拒绝听从市场试图告诉我的东西。我在那一刻意识到，为了赢，我必须学会输。就这么简单。我不是在交易市场，我是在通过市场强化我的自我。我拿起电话，给我的经纪人打电话，卖掉了我所有的多头头寸。此外，我也卖出了大量的空头合同。果然，市场继续下跌，下跌，再下跌。我的交易生活在那一天发生了变化。我不再那么关注专家的理论，我也不再猜测市场的走向。我开始交易市场。这是个启示。我开始赚了很多钱。我意识到，我读到的一些东西是完全错误的，对我的交易是有害的。例如，我们都读过低买高卖的格言。我把它改为低价卖出，低价补仓或高价买入，高价卖出。第五节，向市场屈服。当我要求大卫总结他的经验时，他对我说，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你喜欢冲浪。你等待海浪的到来，你滑向他们的能量流，然后你乘风破浪。这与我们作为交易者所做的有什么不同呢？当你在外面，坐在冲击区外，等待划水时，你不会在没有浪的时候划水。你要有耐心。当适当大小的波浪涌起时，你要做好准备。你与大海融为一体，你随着它的流动而滚动。你屈服了。为了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屈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价值被捆绑在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上，甚至考虑交出所有这些被认为的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我和你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被证明是正确的，也不是为了增强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赚钱。如果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点，因为市场决定了它，那就这样吧。一个比我更有灵性的人也许会把这句话表述为清空你的思想，让市场引导你。第六节，交易的内容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事实是，我们复杂的人类思维在处理简单的信息时有很大的困难。除非它复杂到石磨不赦的程度，否则我们的大脑往往会将其忽略。我们认为简单的东西不可能有收益。你的目标是什么？简单的答案应该是赚钱。在过去，我对应该发生的事情斤斤计较。但要想赚钱，我们必须专注于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想让它保持实用性。我没有兴趣把自己当作一个交易员、治疗师或心理学家，因为我不是。我希望它能显示出交易的真实本质，由一个在游戏中拥有皮肤的人写的，它有伤痕或奖章可以证明。如果过去几页的内容对你来说有点过于理论化，我想描述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由 Round the Clock Trader 在2019年7月拍摄的视频。我的方式是告诉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想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以开放的心态或空杯入市是什么意思。我在双底之后买了一个指数，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我从12808点开始做多，我在12818点又买了。然后事情发生了，该指数暴跌。我的五分钟图表显示了三个主要的低点，我称这些为出场条。当我与他们的交易方向相反时，或称添加条。当我在他们的右边时，我做多是错的。我从多头头寸中脱身，并将我的头寸扭转为空头，在指数下行的相对早期。大约有500名交易员参加了这次活动。我对结果最满意的不是我在第一笔交易中输了，也不是我很快就把钱赢回来。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没有固执地坚守一个失败的交易，我有心理自由， 从做多死仓到现在做空死仓。当我开始交易时，我根本没有机会做我在那里做的事。我本来会坚持下去，坚持那个亏损的位置。我知道我是对的，我会说，但我不是，我也没有赚钱。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我的新空头头寸显示的利润与我在多头头寸上的损失相等。我的大脑急切的希望我给他的情绪带来平衡。有什么办法比抵消第一笔交易的损失更好呢？好吧，用我最伟大的交易英雄查理·迪弗朗西斯卡的话说，好的交易意味着对抗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情绪。让我们在下一章来看看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交易游戏第八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散户交易者常常陷入自我毁灭行为模式。交易如何与我的人性做斗争。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